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这本书哈，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平凡的木匠，在30年前呢，其实是被天使来传报那个喜讯的人。可是呢，他经过30年，非常平凡的日子，平凡到是说哈，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传说，可是如何从平凡的木匠，要到一个真的是成为天主之子，然后成为墨西亚救主，他的面向如何转变？然后到最后走出拉达勒，到世界去做天主的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是在录制我访问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志婉小姐的时候的部分的片段。那从那些片段里面，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清楚所讲到的就是有关耶稣的故事。假如有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记得彭总编以前有介绍过《神子》这本书，那是讲耶稣7岁时候的故事。而今天所介绍的就是作者 Anne Rice 他写耶稣生平的第二本小说，他的书名就是《我的名字叫耶稣》，他是讲耶稣30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彭总编的导读是非常精彩的。那我还是闲话少说，把时间多留给彭总编。音乐过后，我们马上请彭总编带领我们进入2000年前的耶稣的世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再一次的请到我们的贵宾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志婉小姐上我们的节目。彭总编你好。
邵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请彭总编来跟我们介绍的《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其实这个等于说是第二部曲了，因为记得上一次彭总编介绍《神子》的时候，他有说作者是打算他的创作是有3部曲的，那第一部就是《神子》，我们介绍过了，那现在就是第二部《我的名字叫耶稣》。那想首先请彭总编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因为虽然说我们上次也有介绍过，就是怕有些听众朋友错过了，那就麻烦彭总编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作者 Anne Rice 的生平，谢谢。
好好，那我就这次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你那个 Anne Rice 哈，其实喜欢读小说或者喜欢读吸血鬼小说的人就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呢他就是那个让吸血鬼哈全球知名的一个创作始祖。那 Anne Rice 哈，他是1941年生于美国纽奥尔良的天主教家庭。他在18岁以前哈还是非常虔诚的教友。不过18岁上了大学之后呢，那个大学不是教会学校，然后就开始接触没有天主教的世界。然后他开始有了那个自由的气息，后来他终于就离开天主教了，然后后来也和信仰决裂。然后他20岁的时候呢就嫁给无神论者的高中同学。 然后他25岁的时候女儿出生，不过很不幸在他29岁，也就是女儿4岁的时候，女儿死于白血病。然后女儿死后，那个 Anne Rice 和他先生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酒鬼。那一直到好几年后儿子出生之后，他们才戒了酒。然后33年他写了夜访吸血鬼，然后在文坛上大放异彩，举世闻名。然后后来到1974年到1998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安瑞斯就开始研究历史，然后他觉得他是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去追寻意义，不过呢总是找不到。后来在1990年他回到纽奥尔良，那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天主教徒，因为他喜欢历史嘛，然后就对那个古罗马很好奇，结果研究研究研究呢，就有一天他突然问他的邻居说，请问他想要办告解，然后我可以帮他安排他要办告解。结果他在57岁的时候就回归天主了，回归天主教，不是升天了。所以从18到57岁其实是很漫长的时间，
是，
不过也这么漫长你就看到天主的做工其实真的很奇妙。
没错，
然后后来他回归之后呢，因为他是写书的人，他从2002年他突然61岁哦，61岁的时候他突然决定要写耶稣的生平，然后他说他今后这支笔呢只愿意为这个而写。后来他那时候有规划3部曲，那一个就是神子，写耶稣7岁的时候的故事，那7岁刚好是耶稣要从埃及回到纳扎勒那一年。然后现在这本书我的名字叫耶稣2部曲，是描写耶稣30岁的时候故事，也就是耶稣开始要宣讲道以前一年的事情。
是，
大致上是这样，不过还有后续。
对对对，
还有后续，就是在去年2010年的7月，Anne Rice 突然在他的脸书上面说他要跟教会决裂。好，其实在那之前他饱受攻击，教会的攻击，
为什么
呢？他的儿子是同性恋。
哦，
好，那其实你想，他曾经失去他的女儿，
对，
然后一直到儿子出生之后，他跟他先生才重新活过来。好，那我想，当他发现他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我想全天下任一个母亲，绝对绝对是保护儿子的。
对，
那也因为那种保护，他要支持他儿子嘛，所以他受教会说他支持同性恋，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又刚好他出书也成名了。他很早成名了，是说因为写耶稣这2部曲，他也在教会上面有他的一席之地，可是也因为那样儿子的身份，所以他饱受批评，到最后他终于他说他受不了这些谩骂，然后他决定他要脱离教会，可是他认为他是脱离教会并不是脱离他的信仰。所以在他心目中，我相信了哈，以揣测来讲，他现在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吧，
只是说可能因为天主教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离婚跟同性恋都是不允许的。
其实要写耶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是，
这本书的作者我们那时候找了一个也是国内的小说家曾阳琴，他写了一些推荐序。他说作者他会挑这个题目哈，这完全是一个创作上非常非常大的
困难
跟考验。
是，
他说历史上能写得好的人不多。
对，没错，
因为你想圣经流传这么广，然后你要用小说的形式去诠释那个举目仰望的人。
对，
但是他说他写得非常好，而且他好期待他的作品哦。
对，真的，像我看过我就觉得哇，虽然我现在还是在神学院念书，我觉得真的跟我们所受的教育的教义没有违背，而且更好说这本小说是我们念神学一个辅助的工具，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当时的历史文化，然后了解到耶稣当时所受的切身经历的他的内心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这个就可以补足圣经上面所没有描写到的东西。
安瑞斯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目前是两本，他其实看的文献有没有
是
几百本。
嗯，
所以在很多程度上面哈，其实都是忠于史实的，
对，
也忠于圣经的。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
我们今天是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丸小姐跟我们导读由 Anne Rice 所撰写、林洪涛所翻译的《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那接下来可不可以麻烦彭总编跟我们简单的介绍，您刚刚有讲到这一本书它是讲耶稣30岁的时候，那究竟主要的内容那个架构是怎么样的呢？
这本书哈，它其实也就是一年哈，就是耶稣开始要传道前一年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它的主轴是什么？主轴就是说，一个平凡的木匠，然后这个木匠呢，在30年前呢，其实是被一个天使长加百列来传报那个喜讯的人。
嗯，
可是呢，他经过30年，非常平凡的日子，平凡到是说哈，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传说，可是眼前的耶稣却是这么平凡。好，可是如何从平凡的木匠，要到一个真的是成为天主之子，然后成为墨西亚救主，然后他如何转变过去，就是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他主轴就是在描述如何，就是耶稣的面向如何在一步一步的转变转变转变，然后到最后迦拿婚宴，然后他开始终于走出大闸勒，要到世界去做天主的光。然后复现呢，复现比较明显的哈，是那个迦纳婚宴的女主角，那个亚比该，那她其实也是这本书当中跟耶稣啊哈有一些情感情愫的女孩子。好，从她跟耶稣的情感，然后到耶稣如何帮她办婚礼，把她交托给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也表述了耶稣在一个属于人世上面情感的剥离。好，从男女情感的剥离，那其实还有一个他跟家人情感的剥离。好，包括他也铺成了他跟他的哥哥雅各，好，如何从他完完全全的顺服于他哥哥，然后到最后呢，他可以不是要反抗吧，是开始跟他哥哥表明他的心态，
对，
然后表明说他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从他跟哥哥情感，因为很多铺陈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跟哥哥是越来越面对面的，真的要讲冲突也有，但是面对面的开始正视一些事情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他在约旦河临洗的时候，然后他在迦纳婚宴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的家人完完全全都不能相信，虽然他知道耶稣就是做那个事情，可是呢他不要耶稣去呈现那些事情，他们还是要想把耶稣拉回纳扎勒，还是希望他作为他的木匠。可是不是，就是在那一步一步的厘清他跟家人的情感关系，包括他跟圣母，他跟若瑟，他跟他的朋友。好，所以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条复线哈，也是耶稣他慢慢如何摆脱人世间的感情。从男女之间的情爱，到家人的那个亲情，然后到朋友之情，然后就真正走出纳扎勒到全世界去了。我觉得复线给我感觉是这样。
对，那听彭总编你这样讲，就觉得真的是耶稣从他个人的自己的小爱，对家人啊，对自己的爱情的追求啊，然后他都放弃了，亲人啊，朋友啊，他也放弃，真的化他的小爱变为大爱，他要肩负更大一个使命。
你这样的话就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就对这段描述哈，就说他慢慢如何去剥离那些小爱，
对，
然后开始去呈现他的大爱。少美，你真的太厉害了。
没有，还是你的导读，我是根据你的讲法，我就在想，
我想不出这个那种感觉啊，我只能形容。没错，就是这样。
对，
你就是从一个原来是属于他们家族的耶稣，然后终于转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耶稣了。
嗯哼，那美女，我想知道一下，究竟作者他这样铺陈这本书，他的主要的目的，他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你这个某种程度想告诉读者什么啊？我觉得作者写这套书的目的哈，其实上一次我有想到他其实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后来在其他被采访的文章说哈，他这个书呢他就是希望献给耶稣，
是，
然后呢他希望也献给教友，
嗯，
就是共同信仰那个基督的教友，不管基督宗教的教友，然后希望说能给他们一个更清晰，然后可能更亲近的耶稣，然后事实上他也希望能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然后这个我觉得他写的话，我觉得是他信仰的见证。 因为你看看他是从那个纽奥尔良是那个非常传统的南方，然后他们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家庭，好，到一直到18岁，然后整整后来将近30几年他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然后在50几岁的时候又回归宗教。好，我觉得那个在一个属灵或者是一个心灵上的变化，我觉得他想要呈现他信仰的见证。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有圣神的推动，没有天主的允许我们是什么事也做不了，
是没错。
我觉得真要说哈，我也觉得这是他写这个书也是天主的旨意，然后圣神的推动。那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那倒是其中有一段，然后我慢慢感觉，我自己感觉了，我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那一段哈，就是耶稣在旷野嘛，已经禁食了40个昼夜，那后来他就面临的那个
考验
撒旦的
对
的诱惑。那在这本书上，撒旦是谁？他其实撒旦
也是他自己。
对，撒旦他说，撒旦他说，你觉得我幽不幽默？因为撒旦呢，他完全就化身成耶稣，但是呢，真正的耶稣是已经在旷野中饿了40天了。然后那个披头散发，然后枯瘦如柴，然后可能也完全没什么精神了。可是呢，这个撒旦化成的耶稣可不一样了，他那个是头发那个抹油油亮的很，然后整整齐齐，然后穿
像一个君王哈，
对，白袍，然后衣服上还有铃铛，然后还有编织的什么丝线，
对，
你单单形容那天哪，真是翩翩美少年，
对对对，
然后跟君王一样有那个权威。可是两个人都是耶稣的样貌，然后他们就在那段描述，他其实描述的蛮长的，讲魔鬼如何诱惑耶稣，要耶稣臣服于他，然后又论及到世人的苦难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撒旦就说，只要你听从我我可以免除这些，我可以推翻那个罗马政权啊，然后还给犹太人一个他们的家园，一个他们的国度，然后甚至论及到人的苦难点点点。可是在耶稣说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些都是时间的礼物，结果撒旦说，什么时间的礼物？只有苦难而已，就是你看那些人承受了那么多痛苦，包括书一开始就有两个小男孩被石头砸死，
对，
他们也提到那一段，那他认为说那都是一连串的苦难。可是耶稣不认为，耶稣认为说那就是时间的礼物，在那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包括大自然的美好，包括他们说像那个收成，举家那个欢欣收成、收割、跳舞，然后然后家庭大家共融晚餐，然后举了很多很多。我在看那段时候，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说这个，他其实是在说生命的美好，生命的美好。纵使撒旦一直强调说其实生命都是苦难，生命都是苦难，但是耶稣谈的都是我们俯拾即是的生命中很甜美的部分，不管是亲人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夫妻之间也好，甚至人跟自然之间也好，他描述了好多好多的美好，而且那些美好就在我们身旁。后来我想想，其实作者在描述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说生命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礼物，然后生命是美好的。
对，的确是苦难，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然后在当事人更很难忍受，可是真的苦难可以衬托美好，没有苦难你根本不觉得你的快乐是什么，没有一个对照，真的。
他就是用黑暗来衬托那些光有多亮。
对对对，真的。其实接下来我们针对这本书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彭总编的，比如说若瑟他的角色，他跟耶稣是怎么样的互动，还有他的哥哥雅各，以及耶稣他怎么样从一个平凡的人体认到他自己的天主性，这种属神的身份。这本书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要请教彭总编的。那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那听众朋友假如想多了解《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的内容，那请你锁定下一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频道，我们再请彭总编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好，今天非常谢谢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为我们导读《我的名字叫耶稣》，谢谢彭总编。
谢谢。
那听众朋友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